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千万年的等待；二、正念正行营救同修；三、修己救人完成使命。
明慧法会，千万年的等待。我修炼大法已经14年了，因为我做的事情都很平凡，比起精进的同修差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写过交流文章。现在我鼓足勇气写了这份交流稿，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对过去的回忆，得法前我在佛教里乱跑了20多年，我还自己带过徒弟，其中还有很多有特异功能的，连庙里的老尼姑也要跟随我，还有的要带我到世界各国去云游呢。有几个气功师为了能找到我，跑了几个省，整天住在我家里动员我出山。我告诉他们，我不求名不求财，我不会跟他们走的。我的身体一直很好，那时我年近60，表面看才40多岁。寺庙道观我也去的不少，很多气功师报告也听过了，确实是听到的看到的很多，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不管这些人说什么，我的心总是很平静，不为所动。冥冥之中我感到我一直在等待着什么。我还遇到过一位150多岁的老和尚，他告诉我许多天机。他说将来中国要有大瘟疫，死人遍地，将来要有飞檐走壁的人出来抢救人。他还说让我等着，将来我有重大使命在身。这就是我的师父。98年的一天，同事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当时因为有事顺手把书放在书架上，几天后突然想起那本书，拿起来一翻，首先看到了师父的照片。哇，我拿书的双手像是通了高压电流一样，瞬间麻透了全身，我的眼泪随之而出。看着师父微笑的照片，我感到好亲切，好面熟。我不由得大声说，这不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师父吗？我连夜看转法轮，一讲看完了又看下一讲，一讲接一讲的看，高兴的我随手拿支笔在书上画着。这句话我听过看过。当看到第九讲时，看到师父说，有些人的悟性就是上不来，有的人拿我的这本书随便勾勾画画，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要说假话就是在骗大家。你拿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我无地自容，很砸着自己的头向师父认错。我终于找到了真正修炼的路。修炼后我悟到不能误人子弟，马上告诉原来跟随我的那些人，真心希望他们都来修大法，也算是对他们的补偿。他们听说我选择了大法要离开他们，都跪在地上大哭，目的还是要留住我。我告诉他们，修大法这条路我选定了，不会改变，我欢迎你们能和我一起修，但也不勉强。最后有夫妻两人跟我一起来修法轮大法了，我们三人这10几年一直在一起互帮互学，共同精进着正念正行，改变周围环境。 得法还不到两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就开始全面迫害大法、诬陷师父，并残酷迫害大法修炼者。当时我身边的环境很不好，老伴儿、儿子都是军人，当了一辈子兵的老伴儿中邪党的毒很深，而且有人上领导那儿告状，说我是法轮功骨干，还有个秘密活动点。于是军队、地方、公安、街道大小干部坐满礼堂，对我三堂会审，老伴儿另外审。那时还不懂用正念，但我也不怕，嘴也硬，就是用人心和他们对抗。我告诉他们，我谁也不认识，大家就是练完功各自回家。他们审了几次，结果是竹篮打水。老伴受不了，觉得丢了面子，他自己不敢练了，还叫孩子把我看起来，并给我规定了三不准：不准出门，不准练功看书，不准和同修联系。我成了笼中之鸟，整天急得吃不下睡不着。不让一个修炼的人学法练功，就等于不叫人吃饭了，没有了营养，全身无力。一个多月，我真的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一个修炼的人怎么能被常人左右呢？难行能行，转法轮。于是晚上我又偷偷开始学法练功了。时间长了，又被老伴发现了，他偷听我的电话，又给孩子打电话说，你妈又开始练功了，把孩子都叫了回来。可能是事先商定好的，他们一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老伴儿首先喊着再练功就和我离婚，孩子们也大吵大嚷地说我要把这个家毁了，又哭又闹的，还要和我断绝母子母女关系，并说把我送到派出所去，大家一起玩。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反倒平静了，说同意你们的要求，我宁愿离开这个家，也绝不离开这个大法，我把你们的爸爸交给你们了。他们都愣住了，好长时间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都回去吧，该怎么做妈妈知道。有一次我给老伴儿讲真相，他激动地说，邪党是只狼，他就是狼身上的毛。我笑着说，我可是专扒狼皮的，皮都没有了，毛何在？还有一次向儿子讲真相，他阴沉着脸，很不耐烦地说，你这是在对牛弹琴。我笑着对儿子说，我今天就给这条牛弹弹琴又何妨？儿子笑了。我家里来往的客人多，老伴儿、儿子的战友，还有亲朋好友，还有一些农村的老乡。来人我就得忙着做饭招待，我内心很烦，累不说，还影响我学法。后来我悟到了，表面是为他们俩而来，实际是为听真相而来。以后再来人，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老伴儿可不高兴，还发火。我就对他说，你怕我给他们讲真相，那你就通知他们以后不准来咱家。他不说话了。所有来我家的人，大官、小官、战士、老百姓，不管是什么人，一个都不放过。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也都三退了。后来老伴儿有时还在旁边帮助说几句话呢，说明他有点开窍了。老伴儿是个半残废军人，从头到脚大小手术十多次，又是高血压患者，行动很不方便。我就带他练功学法。他也自己抄写转法轮，还念法轮大法好。这几年在师父的呵护加持下，他终于走过来了，现在红光满面。老伴儿、儿子、女儿也都明白真相，并做了三退。这几年我和老伴儿经常到女儿那儿去看家，女儿女婿经常出差，在女儿附近的很多人，我们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去年女儿家的院子里开满了幽檀婆罗花，竹子叶上、石榴叶上、墙上、假山上、水泥柱子、木头柱子上、玻璃门窗上都有，一年多了一直开花不断。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慈悲善待家人。师父说过，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 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老伴儿很小，父母就去世了，他和弟弟妹妹三个人相依为命。弟妹长大后，他都给安排了工作并成了家。按常人讲，这个哥哥恩重如山，可他妹子的行为却恰恰相反。52年来，我们姑嫂关系一直不和，他处处给我找事。不管他怎么对我厉害，我一直忍让，并未和他争吵过。他知道我练法轮功，就和他女儿到处做宣传，甚至到处贴大字报，想借他人之手来害我。老伴儿和孩子对他的所为都非常生气，几次想找他理论，都被我劝阻了。我也很纳闷，他们为什么一直这样对我、恨我，甚至几次想害我。一次师父点化，在很久远以前，我跟随师父在庙里修行，师父讲法时，有两只一大一小的火狐狸跑进庙里来偷听法，我发现后将他们撵了出去，从此结下了怨。那一大一小的火狐狸就是今世他们母女二人。儿子离婚后，媳妇把唯一的一个我带大的孙女儿也带走了，不让我们见面。儿子又从我这里拿走了20万元钱，结果被别人骗走了。儿子心情不好，又不敢告诉我，情绪消极到了破罐子破摔的地步。我知道情况后，先给老伴儿做好工作，再找儿子谈话，稳定他的情绪，用大法法理开导他，还告诉他我和他爸不会怪他的，人比钱重要，破财消灾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儿子听到后非常感动，放弃了原来不好的念头和走极端的想法。在修炼的过程中，我知道了我和家人在历史上的渊源。在历史上，我曾经是杨家人，旧势力就将潘仁美、潘豹、李建成安排在我的身边。不管今世他们怎样阻挠干扰我修炼，都动摇不了我对大法坚如磐石的心。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慈悲地善待他们。被迫离家。在2006年的一天夜里2点左右，一位同修打电话来说，某某学员被抓，已经供出我和几个同修，而且该学员还亲自带恶警上门去抓同修，让我赶紧离开家。因为事情来得突然，也有怕心，我连夜把各种资料都转移了，天一亮就给女儿打电话，让她马上回来。我把情况给她做了说明，让她把她爸爸照顾好。女儿一听，又哭又闹，帮不了忙，还搞我的心乱。我静思一会儿后，对女儿说，我决定带走你爸，给他拿3万元钱，让他赶快去买3张机票或软卧车票，当时还带着一位小同修，余下的钱留给他用。我又对老伴儿说明了情况，老伴儿当时表现很不错，配合得很好。那时他已经75岁，刚刚做完大手术，第二天腿脚还肿着，血压又高，走路很艰难，还拄着双拐。就在当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坐火车南下，又坐了一天一夜的轮船，3天后到达目的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租了房子住，我和小同修天天静心背法练功，规整自己，老伴儿有时也跟着练功，我有时也给别人讲真相。4个多月后，我们回到家了。信师信法。过年期间是亲朋好友往来日，那几天我发起高烧来了，越到晚上越严重，烧得腿直抽筋儿，还加上咳嗽。多亏是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不会影响别人，也没告诉家人。第二天早上照样坚持起床，强打起精神给家人和客人做饭，有时得做10几个人的饭。每天客人一走，我浑身像软面条一样。整整一个礼拜，家人谁都不知道我的状况。咳嗽给我带来很多麻烦，一咳嗽就尿裤子。70多岁的我，每天照样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为了不影响救人，我就垫着卫生巾，同修还帮我拿着水， 咳嗽时就喝口水压压，什么也挡不住我出去救人。还有一天晚上，我突然上吐下泻两个小时，我一直坐在便盆上，两只手还抱着个盆子吐黄水，两条腿还不断的抽筋，就这样整整的折腾了一夜，家里人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我照样起床，该干啥干啥，信师信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闯过去了。用心讲真相救人，师父给了我一个好身体，又给了我一个开朗的性格，爱说爱笑，又爱去帮助别人，开口说话先叫人大哥大姐大妹子，礼貌对人，所以在我讲真相时很少遇到不听的，对方还经常乐得哈哈大笑，有的放声大哭，也有的和我拥抱，谢声不断。讲真相的确要活跃气氛，效果才更好。在讲真相中也遇到过很多神奇的事，我和同修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了无数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走到哪里真相就讲到哪里，还经常和小组同修出去发各种真相资料，互相配合做一些救人的项目。我也经常和同修到各个寺庙去给和尚尼姑居士讲真相，他们也是佛家的人，比常人悟性还是要好些，很多人明白真相后很快就三退了。我还找回来几个中途不修的老同修，告诉他们师父一直在等着他们回来，是师父让我来叫他们，他们都很内疚地痛哭起来，表示一定要兼修大法跟师父回家，还引导了一些明白真相的人走入大法修炼。这里举一个例子，常人都是各扫门前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大法弟子可不是这样，师父叫我们是做事先想到别人，处处与人为善。去年我们大院里新搬来一家人，一位40多岁的女士带着一个17、18岁的男孩，女士愁容满面，面黄肌瘦，走路老是低个头，见人从不说话。师父安排我遇见了她，我就主动接触她，多次上门看她，关心她，跟她交谈，慢慢的我们熟悉了。她哭着把自己所受的委屈痛苦全告诉了我。她的丈夫是政团级干部，为了攀高升官，跟一位高官的女儿混在一起，用欺骗的手段骗她离婚，抛弃了她和儿子，这些年都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她一直忍着没有告诉孩子他们之间的事情，就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儿子很争气，去年考上了国防大学，其实儿子心里早就明白他们的事，只是一字不提，不想让母亲难过。上大学临走前对他说，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好好活着，把自己身体保护好，我毕业后就是连级干部了，我养活你。那时为了能让孩子安心在校学习，我多次和孩子面谈，并请他们母子来我家吃饭，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告诉孩子我和老伴儿都是退休干部，他母亲我们会照顾好，等他母亲身体恢复后，我们会帮他找工作，孩子放心地去学校了。孩子走后第二天，这位女士就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了，她很精进，悟性也很好，身体进化得很快，身体好了，性格也开朗了，整天乐呵呵的，我们又帮她找了工作，让她没有后顾之忧。儿子跟她在电脑视频上聊天后高兴地说，妈妈全变了，精神好了，人也胖了，这下我可放心了。他还告诉我们，自己小的时候经常不自觉地就画万字符，看了转法轮后，他才知道原来这是佛家的符号。他还说，他发现儿子的电脑也是用万字符做标记，他儿子不知道这是佛家的符号，只是喜欢。他高兴地说，看来我娘俩都跟佛有缘，师父一直都在管着我们娘俩呢，可能我就是为得这个法才坚持到今天的，是师父救了我们。修炼的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们千万年的等待就是为了这一天得大法，我们都会万分珍惜。我会和身边的同修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何时？
正念正行营救同修。2008年七月份协党奥运期间，我们县许多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外甥。一，正念抵制绑架抄家。当时师父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刚刚发表，我一连读了十遍。师父说，现在这个流氓政权，整个国家政府，一直到国外的领馆，为了法轮功而存在。这么一部大机器陪着你们，烘托你们，破天荒哪有这种了不起的事？不装了，干坏事的流氓手段、下三滥手段都使出来了，看上去很邪乎。我说那是回光返照，看着吧，往下看，这部戏就是这么演的。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我学完法后，耳边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你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法正不正？迫害这么厉害，你还修不修？当时我坚定地回答，我的师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了成就弟子，救度众生，我的师父耗尽了自己的一切，不辞辛苦从东方走到西方，把大法弘传世界。我的师父不嫌弃我，不计我在历史上的过往之过，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洗净我们，洗净我的身心，告诉我们如何做个好人，还要成就我们的果位。我们的师父当然是最好的人，传的法也是最正的。这么好的师父被诽谤，这么好的法被践踏，这么好的同修被迫害，我怎么能只想得到而不付出呢？作为师父的弟子，怎能苟且偷生呢？走出去救人，我坚定依师父的法为指导，救度众生，营救同修，营救姐姐和外甥，别无选择。一天中午，居委会的人来找我，要我写所谓的四书，我拒绝配合，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法，你们不要再搞这一套了。你们让我写四书放弃修炼，是对我们的迫害，你们也是违法的，你们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幸福和美好的未来。他们听了就走了。晚上我从学法小组回来，有个好心人告诉我，嫂子你躲躲吧，今天晚上有行动，可能要抓你。我丈夫没有练法轮功，但他很正气，说你又没做坏事，咱怕啥，你进屋里去，我在门口等着，我看谁敢动你。说完就坐在了门口上等着应对。有了丈夫的支持，我心里踏实了许多。这是师父点化弟子，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开始了，邪恶想考验我，我想你们不配。我把大法书放在师父法像前，盘腿打坐，立掌发正念，直到夜里12点1刻，我丈夫刚进屋关上门，就听有人敲门，我丈夫就打开大门，一群警察大吵大嚷的进了院，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出来。我丈夫说，深更半夜的，你们私闯民宅是违法的，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媳妇，今天我跟你们拼了。有个警察说，别这样，我们到屋里看看就走。然后他们到我待的屋转了一圈，像什么也没见似的，边说着没事儿就走了。第二天我才得知，就是这天晚上，他们把我大姐从她临时住处绑架到拘留所，然后紧接着就闯到我家来了。第二天下午，我和我二姐和外甥媳妇说好一起去要人，我一手拉着一个鼓励他们，师父就在咱们身边，有护法神护法，有天兵天将助阵，怕什么？怕的是他们，而不是咱们。我顿觉得自己高大无比。我发完下午3点正念就往外走，他两个头前走了一步。我刚走到家属院第三排房时，一群警察进了家属院，我径直走过去，一个警察叫住我，请出示证件，你就是某某吧，打开你家的门，我们要进行搜查。说着，6、7个警察就围了上来。我紧张了一下， 本能地大声喊道，来人呐，有强盗啊。院里出来了好多人，有的指责他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他可是我们院里的好人呢。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警察背后操控他们干坏事，干扰他们得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警察也是被救度的生命，绝不允许他们对大法犯罪。我对他们说，我练功之前肺结核、高血压，什么病都有，是个大药篓子，脾气暴躁，和丈夫打架动刀子，院里的人谁都知道。练法轮功后，我身体健康了，家庭和睦了，难道做好人也犯法吗？你们警察不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却对我们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练功人打家劫舍、拘留、劳教、判刑，甚至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天怒人怨呐！现在天灾频频，就是上天在警示人呐。中共一向是卸磨杀驴，粒子运动无辜杀死8000万人，就国家主席都可说杀就杀，何况你们这些警察呢？然后我又讲了大法红船、天安门自焚伪案、贵州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等等。其中一个警察头说，你说这些我们都信，共产党一党专制我们也没办法，都是为了混碗饭吃，打开门让我们进去看看。另一警察则恶狠狠地说，别跟他啰嗦了，所长打来电话说再不开门就撬锁。我严肃地说，你们哪个敢动？我站在院里不动，他们也不敢动。我接着说，你们警察干的好事老百姓都知道，你们公安局里有个人数次迫害法轮功死不悔改，后来乱搞男女关系死在车里了，你们都知道吧？他们有的蹲下低着头一声不吭了。就这样僵持到下午5点多钟，我丈夫下班回来了，一看就急了，老远就喊，你们怎么又来了？昨天晚上就是你们吧？他们赶紧否认，不是不是，我们是派出所的。我丈夫说，不管你们是谁，我媳妇练法轮功做好人没错，你们谁想动我媳妇没门，我上过煤窑，把死都置之度外了，害怕你们几个警察。他问我，他们难为你了没有？他们又赶紧说，没有没有，并一再央求，老兄打开门让我们进屋看看，轻拿轻放，看看就走。丈夫看看我说，那就让他们进屋看看吧。我就默默发正念，他们进屋转了一圈就出来了，并说，你的东西什么也没动。我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有福报。他们点点头就走了。就这样连闯两关，更加是我信师信法。二，到派出所镇政府要人要物。我和二姐商量，我们先去派出所要人。我发出强大正念，彻底解体派出所另外空间阻碍众生得救、阻碍营救同修的所有邪恶生命和因素。我们刚走进派出所，昨天去我家的两个小警察撒腿就跑。我笑着上前说，你们跑什么？他们说，你追到这里来讲来了，我们的头上全是法轮在转呢，巴不得转懵了。我说，那好啊，就给你们起个化名，退了这邪党吧。他俩点点头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我借着找所长到各个办公室里讲真相，看到所长我问，你就是派出所负责人赵所长吧？他说是。我说，谁谁是你们抓来的吧？他们犯了什么罪你们非要抓人？还有，听说你们把抢来的法轮功学院的财产据为己有是吧？他连连说，不会不会，我们所里的警察不会干这个的。这样你说说，我给你登记一下。我说，我外甥的自行车一辆，身上带着给孩子买奶粉的500元钱，我大姐两台笔记本电脑，还有其他的现在不太清楚，三姐台式电脑一台，还有其他的记不清了。他说，我调查一下吧，如果情况属实我会物归原主，你们明天上午来。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去了派出所，接待我们的是位副所长，他让我外甥媳妇到他办公室里去取钱，并打了收条，拿回被他们抢去的500元钱。我一眼看见里边的大法书和师父法像，我毫不犹豫地推开门，把师父的法像装进书包里，他们竟然没有发现。后来我再来时，又拿回两盘练功音乐带和一本经文。所长说，车子和电脑找镇长去，至于放人我说了不算。来到镇政府门口严守，出入门必须登记，还要翻书包。我发正念清除镇政府另外空间所有破坏大法、迫害众生的邪恶生命和因素，不许他们翻我的书包。 找到镇长，打开车库，推出了外甥的车子。当时我看到里面有一张师傅的大法像和一本转法轮，我上前拿起转法轮大法书，被那个镇长发现，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恶狠狠地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微笑着说，信仰自由是不是？他说，是是。看到师傅的法像不能被保护，我好心痛呢。我想我一定把师傅的法像请回。我每次来都给这位镇长讲真相，为了营救我的两个姐姐和外甥，一天来两次镇政府。一次那个镇长说，你再讲我就把你抓起来。我心平气和地说，你也是个官，你应该为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呀，你也是血肉之躯呀，比如你的家人被冤枉被抓起来，你会袖手旁观吗？我的亲人练了法轮功，遵纪守法，处处做好人，在家是个好妻子、好丈夫、好儿子、好女儿，在社会上、在工作中，他们是个好公民。可是这些法轮功学员却被抓、被劳教、被判刑，有的被活摘器官、活体火化，政府和公安医院还把这些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他听后感到很震惊，还问了好多问题，我一一回答。最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说，你当官是因为你前世积下的福分，你善待大法，你的官会越做越大。他听后很高兴，你想要回电脑去找610头子，还有你赶快要人去，听说几个劳教指标里就有你的亲人。三，去610要人。出了镇政府，我就开始找县委610，之后一位被抓同学的女儿也带着孩子和我一起去610要人，一路上背诵师父的诗，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来到县委大门口，也是把守森严，不许进去。我和门卫说，我的三位亲人因修炼法轮功被抓起来了，我的大姐在里边血压很高，身体状况很不好，我们是来要人的。一位门卫说，共产党要完蛋了。另一位门卫问，你认识610头目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你看我的眼色行事，他的车来了你就跟过去。后来这个门卫也退出了协党。见到610头子，我们要求放人，他几次威胁我说，你要再来我就把你抓起来。我不被他的表面邪恶所吓到，就是一味的给他讲真相。我说，你一天不放人，我就天天来找你，直到你放人为止。就这样，我每天往返镇政府、公安局、610，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后来我再去610，610头目从楼上看见我就躲起来，我就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我从门卫得到他办公室的电话，就给他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主任不在，你改天再来吧。我说，我大姐在拘留所里身体状况很不好，再不放人，出了人命她承担得起吗？她赶紧说，那你到办公室来吧。我到办公室给她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告诉她我的大姐右肾肾结核被切除，1995年左肾也衰竭了，医院都判了死刑了，练了法轮功后身体健康。我大姐在单位、在社会上总是乐于助人，是有口皆碑的好人，要求尽快放人。她听完后做了登记，并表示一定尽快把情况告诉主任。之后我就自如出入于公安局、镇政府和县委了。一次我又去610要人，门卫告诉我，镇长领着几个村支书去了610，我赶紧追上楼去了。我站在门口发正念，这时610头子可能有所感觉，他突然把门敞开，我走了进去，说，我来的正合适啊，你们都在这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610头子啪一拍桌子，再说你给我出去。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笑了笑说，你急什么，气大伤身，我的三位亲人被你们关着，我都没急，你急什么。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们吃着共产党，喝着共产党，还反共产党。我说，我们老百姓是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的财富养活自己的，还得交粮交税养活你们。我们家有高血压的病史，如果我大姐在里边不让她练法轮功也不放她，一旦出现生命危险，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其实我知道是因为你们不明真相才抓人的，如果你们明白真相，叫你们抓你们也不抓了。当时610头子气得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我今天要不抓起你来，我就不信我这个王。 我正视着他，你不会这样做的。最后他拿起电话向门卫大吼，以后不许这个法轮功再来了，你们再放他进来我就处置你们。后来这个610头目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当时同修被抓的被抓，不在家的不在家，我就走出去和同修交流，鼓励同修要100%的信师信法，走出去助师正法，营救同修，鼓励同修的家人堂堂正正去要人。那些长期没有家人找的同修被加重迫害，有的被劳教，当时揭露被迫害的真相，一夜之间贴满大街小巷，就连派出所的抽屉里都塞进了真相。四，去拘留所要人。我每天去拘留所要人，讲真相，近距离发正念，但是他们拒绝我会见家人。一次我拦住拘留所所长的轿车，要求见人，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不但不反感，当时就说法轮大法好，还说以后别说要求见人了，得要求放人啊，师父在点化我。我每次学法发正念时，总是叫着同修的名字，让我们一起同化大法，清除邪恶。为了鼓励里面的同修，我就在拘留所的大门口喊姐姐和同修们的名字。里面的警察疯了似的跑出来围上我，威胁你是不是也想进来了。我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讲真相，请你们理解我，如果你们的亲人被冤枉被抓，你们是什么心情。我诚恳地要求尽快释放我的三位亲人。后来我再喊时，他们也就不那么饿了。一次有个副所长说，要想见你大姐，先给你大姐交生活费。我说不交，他说少交点也行。我说一分也不交，我的两个姐姐和外甥在家里待得好好的，你们强行把他们抓来，别说交生活费了，我还和你们要赔偿费呢。他们要在里面有个好歹，我就把你们告上法庭，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后来他们再也不提交生活费的事了，还破例让我见到了大姐，三姐的电脑也还给了她。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同修也做得很好，写控告状的写控告状，劝三退的劝三退，还从里面烧出三退名单。后来拘留所的同修除我大姐被留下，都被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办洗脑班的当天我就去找镇长了，他说我们也不愿意干这事儿，这些天我们吃不好睡不好，连家也不让回去。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找人找得这么紧，是怕你的亲人被活摘器官吧。我说我们不希望你们对我们的亲人使用酷刑，不希望把他们送劳教，不希望被活摘器官卖了钱。现在江泽民、罗干等迫害法轮功的高官们都被告上了国际法庭，我们不希望你们将来也被告上法庭。后来我再去，镇长和警察看见我都很客气。一次镇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你不会迫害我吧，他说不会。我觉得你应该注意，现在很紧，你很正。我说你看我正，是因为我的师父正，大法正，是因为我在正法中修炼出来的正念正行。我们的师父远涉重洋，从东方走到西方，把大法弘传全世界，为了救度众生，为了让众生远离灾祸。一次在半路上碰见那个领着警察到我家去的那个大队长的妻子，我给他们全家做了三退，他妻子双手合十表示感谢。再一次见到他时，他说我丈夫明白真相后提前退休了，说是再也不干那个伤天害理的事了。五，去洗脑班讲真相，营救同修。自1999年7月份以来，当地县政法委、610公安局为迫害法轮功办了不低于10次洗脑班，那里充满了恐怖，充满了血腥。洗脑班的帮教不许大法弟子学法练功，不许发正念，不许与外人见面，对大法弟子实施拳打脚踢、罚立战等迫害。这次带他们办洗脑班的头一天我就去了，那里对外挂着军事基地写人免进的牌子，我看门是开的，就直接推门走进去了，看到了同修和一群帮教。帮教问我怪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又对着门卫说是你把他放进来的。我说是我自己推门推进来的。一个头目手里摇着小扇子，恶狠狠地威胁我说我们刚刚搬过来就被你发现了，明天要上了明慧网，看我们怎么招你。当时我就发正念灭他背后的邪恶，我告诉同修们外面亲人都惦记着你们呢，希望你们早日回家。之后我再来，他们就把大门锁上了，我就从小后门隔着栅栏和他们讲真相发正念。 几十个帮教围过来听我讲真相，有的威胁我，有的听了点头。就这样，外面同修发正念，及时上网曝光，洗脑班很快解体了，被关的同修们都回来了。遗憾的是，部分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了，大姐还被关在拘留所。六，师父赐我天胆，正念打开拘留所的门。过了几天，公安局打来电话，说让去拘留所接人。我打了个出租车，一路发着正念去了拘留所。我刚进拘留所的门，那个邪恶的副所长就把大门锁上了，说写个保证书才能走。我说保证什么？你保证我大姐不练功就不生病了吗？如果犯了病，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喊道，所长，他不写保证书。所长说不写就放人。他们打开小门，我和大姐收拾东西。我刚出小门，那个副所长就在小门上挂了一把锁，又把大姐关在门里，说让他自己写保证书，否则别想出去。当时我就感觉师父赐给我巨大的力量，我厉声喊道，你们想要干什么？把门给我打开，放他走。他们都被镇住了。我上前一把就把大锁扯下来扔在了地上，拉起大姐就往外走。所长哈哈大笑说，好，打开大门放他们走。我拉过大姐说，大姐，我看看你身上有伤没有，他们有没有难为你。那个副所长不打自招地说，你问问他，我打他了没有。我说善待大法得福报，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这样，我堂堂正正从拘留所把大姐接回了家。两个月的正邪大战呐，都是慈悲的师父扶着我正念正行走过来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慧法会，修己救人，完成使命。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的大法弟子，女，今年62岁。我于1999年农历2月26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下面我就向尊敬的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我修炼大法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因为我没有什么文化，不会写文章，只好口述，请同修整理成文。庙里的人说我们家来了大神大道。得法前，我患腰椎间盘突出、胆囊炎等病，有时早上腰疼的时候起床翻不了身，得靠丈夫帮我起床穿衣服。丈夫经常参加本地的一些民俗活动，把五龙灯用的菩萨像供在我家三楼上。一次丈夫到庙里求神问卦，庙里的人说你家里去了一条大蟒蛇精。全家人吓坏了，到处找人想办法。当时附近有大法弟子，丈夫跟一个大法弟子讲了一下这个情况后，那个大法弟子说，学法轮功吧，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农历1999年2月26日，我第一次到了练功点上，后来还请了转法轮。学了一个星期后，我按照转法轮上的要求，打着大莲花手印，求师父给菩萨像开光。之后不久，丈夫又到庙里去了，庙里的人说，你家里来了大神大道，蟒蛇精不见了。丈夫不解地问我，庙里的人说我们家来了大神大道，到底是谁呀？我说，就是我们师父了，就是法轮功了。孙子当时2岁多，在这之前他看到过那个低龄。有一次子女们拿了一本关于动物的书问他，在我们家看到过上面的是哪一种？他立即翻到龙的图像说，像这个。子女们又问，现在这个东西哪儿去了？他一边做着法轮功第三套功法的冲冠的动作，一边说，被奶奶这样这样赶跑了。练功人明白，那是因为修炼人是有师父保护的，师父将那些低灵清除了。小时候我只念了1年半的书，得法时近50岁了，转法轮上的字几乎不认识。在练功点上，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请教年轻同修，同修们都非常耐心地教我。回到家里，我就问外甥女儿，得法当初 我每天学一页，白天干活，晚上学。时至今日，我已经能通读所有的大法经书，每天至少要学一讲转法轮。以前身体上的毛病早已不见了。别担心，师父会帮我们想办法的。1999年7月20号以后，邪党开始全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面对邪恶的谎言，看到被谎言蒙骗的世人，我痛心疾首，十分着急。于是我便和同修商量着做真相资料。开始时，我们找打字社给印黑白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法轮大法好几个字，数量不多，一次一两百张。后来本地同修从外地同修处拿来 A4 版的真相资料，又联系到了印刷厂，印的数量加大了，有时印一板车，晚上从印刷厂拉出来，一袋一袋的分给同修们，由同修们小范围的协调起来发出去。那时我们到处发，楼道里、窗台上、轿车挡风玻璃上、自行车车楼里、门缝里，有时将真相资料放在超市的商品里，世人把商品买回家打开后就能看到真相资料。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用红包将真相资料包起来，在大年三十晚上发到世人家中，许多世人大年初一一开门就收到了用红包装的资料，很开心，比较容易接受真相资料。自从修炼大法以来，我只有一个心，任何时候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到离县城10公里外的乡下发真相资料，发完后回来时摩托车没油了，路边有个小私人加油站，可加油站的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等了好久也不来，同修很着急。我说别担心，师父会帮我们想办法的。过了一会儿，就见一辆车开过来了，司机下来也要加油，此人和加油的人很熟，就去把那个加油站的人找来了。原来这个人去打牌去了。我们加满油后，那个司机跟我们开玩笑说，要是没有我，你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其实我和同修都知道是师父指使他来帮我们的，怀着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我们很快地回到了家中。每间牢房都有了一块手表，可以准时集体发正念了。2004年上半年，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联防队员发现，报警将我非法抓去劳教2年。到了劳教所这个黑窝后，恶警强迫我写三书，我坚决不配合，恶警就要我坐小板凳，我不坐，恶警也没有办法。有时同修从外面给我们传进来师父的经文，同修就帮着多抄几份，好给其他监视的同修。我不会写字，就帮着传。后来同修们的正念越来越强了，合计着集体发正念，但由于没有时钟，临近几个监视的同修无法准时的同时集体发正念。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让来探视我的家人给我们买手表。到了第二次探视时，家人就给我带进来7块手表，给每间监视1块，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准时的集体发正念了。到2004年下半年，我被非法关押近1年后，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家人的帮助下，我就堂堂正正地从劳教所回到家。小商贩们都主动积极地花真相币。从劳教所黑窝出来不久，我就和本地同修取得了联系。一个年轻同修建议我买一台打印机，建一个小资料点。我说我只读了3册书，可能做不成。同修鼓励说，外地有70多岁的都学会了，大法弟子不要没有自信喽，我负责教你，一步一步来。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将电脑、黑白打印机、耗材等东西买回家，同修帮我装好系统，装好加密盘，先学电脑的开机关机，同修将步骤一步一步地写在纸上，我就按步骤一步一步操作。练熟电脑开关机之后，同修教我上网看明慧网，也是将步骤一步一步写在纸上，就这样傻瓜似的学着。以上两步练熟之后，就开始学打印了。同修将资料下载在加密盘内，解压后照样将步骤写在纸上，机械式的操作。 这打印可就没有前两部那么轻松喽，遇到的问题各种各样，有时加密盘打不开，有时文件找不到，有时点击按错了钮，有时打印机把纸卡住了，出了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会把我急得团团转，又不敢乱动机器，只好打电话请同修到我家来，就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才使打印机正常工作下去。特别是后来买了彩色打印机，出现的问题更复杂了，搞得同修有的时候都有点不耐烦了。后来看到明慧网上有交流文章说，打印机出了问题要先修自己，发正念之后，一旦打印出了问题，我就找自己的执着心，真的发现了自己有显示心、争斗心、抱怨心、名利心等，然后我就排斥这些不好的心，抑制这些心，确实放下了许多执着心。在师父的加持下，通过同修日复一日的帮助，经过数年的磕磕碰碰，现在我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上网下载打印了。我们打印的资料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主要是湖南之光、明慧周报、湖南版、真相、天赐鸿福、慧生、三退与平安、明白等传单与期刊，然后根据不同世人的特点，将以上资料做不同的搭配，用自缝袋包装后分发给世人。自从看到明慧网上关于真相币制作的文章后，我也开始打印真相币，面额以1元、5元、10元、20元为主，50元、100元的为辅，首先是自己用，然后带着其他同修用。本地很多同修已经将用真相币完全融入日常生活中了。由于许多世人喜爱真相币，特别是做生意的用了真相币后，生意越做越红火，我便尝试着换真相币给他们，让世人帮着花。我认识许多小商小贩，他们都明白了真相，他们做生意需要许多零钱，我便一次10张、20张的换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用了真相币后生意越来越好，大法给他们带来了福分。后来我就把每次给他们换的真相币的数量加大了，现在主动花真相币的有贩鸡的、卖鱼的、卖小菜的、卖米的、卖肉的、开报亭的等等，每天我一到菜市场，他们都找我要真相币，经常每天花出1-2千小面额的真相币。2011年我换出的真相币有15万元左右，今年估计会达到30万元以上。你们要吃饭也不能抓好人呢。因见证了低龄被清除的神迹，家人一直支持我学大法。在720后，子女们开始虽然有点不理解我，但经过长期讲真相，现在都理解了。丈夫一直支持我学大法。在720后，我做资料、发资料、劝三退等这些事情，丈夫都知道，从来没有反对过。有时我在劝三退，丈夫也帮腔，世人一看未修炼的丈夫都在讲，也就比较容易接受，往往都爽快答应三退。几年来，丈夫不仅支持我讲真相，而且直接支持帮助我反迫害。2005年的一天，我从劳教所黑窝回家不久，5-6个国保警察上门搜查，那天丈夫正好在家。丈夫一看警察又要行恶，一把向前抓住其中一人的领口，嘴里骂说，你们这帮流氓来干什么，我们家被你害得好惨，你们坏人不抓，拐卖盗窃嫖赌卖淫的不抓，北门口上赌红黑宝的不抓，专抓好人，法轮功哪个不是好人，你多给他们1块钱他们都不会要，你们哪个做得到。5-6个国宝被镇住了，其中一个蔡姓国宝更是脸都吓青了。一个国宝说，我们也知道法轮功都是好人，但上面命令这样干，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要吃饭。一听这话，丈夫继续骂道，你们要吃饭也不能抓好人，快滚出去。5-6个国宝警察只好灰溜溜地出去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邪党的人上我家骚扰了。2010年本地 W 同修在外地被邪党绑架，邪党欲给他判刑，本地同修和省城同修协调着花钱请律师为 W 同修做辩护。我将此事和丈夫讲清后，丈夫同意借9000元给 W 同修的家属用于营救 W 同修。 2011年，本地几名同修被一个乡下派出所的恶警绑架了。事情发生后，本地同修全面协调起来，想了各种办法营救同修。在此过程中，丈夫找到了该派出所所长的爸爸，是丈夫的熟人，公安局退休人员，向其讲真相，请他打电话给他儿子，不要为难大法弟子。那个所长的爸爸在明真相后，不但劝说了其儿子认清形势，不要迫害法轮功，而且还到了公安局，找到主管的副局长和国保大队的警察，告诉他们不要为难大法弟子。最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营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更可喜的是，这位所长的爸爸在明真相后三退了，还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还劝他的所长儿子看转法轮。我们就要把他当作初学大法的世人来对待吧。在本地，有一些同修在做三件事上不精进，还有一些同修长期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我和其他同修经常帮助督促这些同修。本地有位老年同修英，反迫害很坚决，在本地有一定的影响。在2007年的一天，英在打坐时倒了下去，送去医院检查，说高血压中风偏瘫了。这一来，世人就议论纷纷了，同修们也着急了。那一段时间，同修们经常就这事切磋，大多认为是英同修有一个问题造成的，放不下原来练的功法，特别是还用原来练的功法替人治病，治好了其丈夫和邻居。那时经常有同修到他家和他切磋，帮助他。几年来，许多同修都去过英同修的家，和他一起切磋，发正念帮助。但是英同修的状况始终没有一点改变，终于在2010年10月份去世了。平同修平时和我联系比较多，几年前就有被病业迫害的现象，我也经常和他切磋交流，并指出平同修修炼中的问题，尽力帮助他，但是他最终没有从病业的迫害中走出来，于2011年去世。同修的去世在大法弟子中引起了震动，大家纷纷在想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该怎么办。有一次我和 X 同修切磋对这事的看法， X 同修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 X 同修说，明慧网上报道了许多成功帮助同修摆脱病业迫害的例子，同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人家做的效果那么好呢？本地同修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帮，为什么效果不好？差就差在我们没有真正用心，当做自己的事在做，没有耐心慈悲的在做。其实我觉得帮助同修的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看到同修的缺点，我们不去指责他，不去用语言刺激他，而是耐心的去督促他，帮他，有融化钢铁般的慈悲，我们形成了这个场，那邪恶还敢待吗？听完 X 同修一席话，我猛然意识到其实是自己在修炼上有漏。回想起来，我也很热心指出别人修炼的不足，可效果总是不好，别人不听我的，究其原因还是自己在帮助别人时的语气不平和，刺激了对方，心态不祥和，带有怨气，是自己的因素造成的。当明白自己的不足后，我对 X 同修说，我一定改。又说，还有 C 同修正在被病业迫害，我们怎么办？ X 同修说，同修被病业迫害去世的现象到平同修为止，不准出现下一例。本地所有同修都要坚定这一念，一旦有同修被病业迫害，本地所有同修把这事当作自己的大事来对待。 X 同修就 C 同修的事提出几点建议：一、通知所有同修，人人皆知，能上门的上门，不能上门的在家发正念时加持 C 同修，把 C 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二、上门的同修在 C 同修家建立一个学法点，定期学法，不对 C 提任何要求，我们就把他当作初学大法的世人来对待吧，他能提高多少算多少，我们每个人自己先做到位，不盲目着急，不刺激他，耐心地对他创造一个慈悲祥和的环境，让 C 同修在这个环境中自己树立正念，从而走出困境。这样定下来之后， 我们分头通知了本地所有的同修，同时我也联系了几个同修，在 C 同修家建立了学法点，每周五定期学法，每次学法前先发正念15分钟，然后学法，大家轮流读。 C 同修学法时经常出错，漏字、加字、错念字，一出错其他同修及时指出来，这样就促使 C 同修打起精神学法。学法坚持一段时间后， C 同修的状态大为改观，以前身体老有一股怪味儿，现在没有了，气色好了，脸都白净了，读法流利多了。根据 C 同修的现状，我们打算下一步重点协助他在讲真相方面有所突破。十多年过去了，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我吃过许多苦，摔过许多跟头，有过许多想不通，面对过许多非议不解。每当观难来的时候，我会想到师父，想到大法，想到救度世人是我来世的使命，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许多难过的关和事就慢慢的离我而去了，最后我就只剩下一念，救度世人，完成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Thank you.